大家好，我是詹神父。前面两课里我们谈到理想的听告解神父他所要具备的条件，以及一些具体要注意的小节。最后我们也谈到告解秘密的问题。这一课我们要继续讲三个与和好圣事有关的问题。第一个要讲的是听告解的义务。在教会新定的告解礼典第十号六项规定，听告解的司铎应该准备自己，随时顺应信友合理的要求。
神父，怎么样才是合理的要求呢？
以神父听告解的义务来说，在时间方面，神父要定出对教友最方便的时间，定时听告解。在态度方面，神父要随时以喜悦的态度接待来办告解的教友，不可以有啊，又来了一个罪人的这种态度。而且如果有重大的需要，神父也应该冒着危险去执行听告解的义务。比方说，在流行性传染病盛行的地区，如果有一位教友濒临死亡，神父应该秉持不怕死的态度去听告解。此外，如果有病人要求神父前去听告解，神父也应该马上去。
神父，那什么是不合理的要求呢？
譬如要求告解的次数太多，时间不适合，又没有重大的理由，这时候神父可以和他协谈，不必立刻去听告解。
神父可不可以拒绝听告解赦罪呢？
到底一位神父是不是可以拒绝赦罪呢？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点，延期赦罪的问题。一般来说，神父应该像耶稣基督一样尊重忏悔者，要假定他具备了领受赦罪的足够条件。
神父，如果来办告解的人有不良的企图呢？
如果有人恶意办告解，或是亵渎圣事的明显现象，神父可以延期或拒绝赦罪。不过在表达的语气上，最好不要说我拒绝赦罪，而应该说啊，要延期赦免。当然，神父在判断教友的态度时，不要只看表面的话。比如教友可能说，其实我并不后悔，或者是说，我知道下一次我还是会这样做，这些可能都不是真心话。
神父，如果教友这样讲的时候，神父要怎么做呢？
首先，神父要感觉教友的好心，体谅他愿意改过的诚意，只是在目前他觉得没有力量，无奈。因此如果有教友因为无力改过而表现出不愿意悔改的态度，不要马上判断他没有悔改，因为实际上他来办告解就已经表示他的痛悔和定改。此外，也有时候教友会说，我来办告解是因为我怕。听起来这很像是求得心里的平安，不过这并不等于说他没有痛悔。所以神父在判断的时候要格外谨慎，要多假设忏悔者的好心。
神父，假如神父在听告解的时候发现来告解的教友他的痛悔不够时，要怎么样帮助他呢？
如果神父发现忏悔者的痛悔动摇，或者是不够深刻的时候，不要让他害怕，更不要威胁他说，恐怕我不能赦你的罪啊。也不要教训他，或是强调罪的严重性，而要想办法让教友了解天主的爱，提高他对天主的意识和了解，因而激发他更深的痛悔。
神父，请您举一个这类的例子好吗？
好的。譬如来办告解的是一位堕胎的妇女，神父不要对她说，你知道吗？堕胎就是杀人，或者说堕胎是很严重的罪，而应该要告诉她说，天主很爱那个小胎儿，现在小胎儿在天主的怀里受到天主的接纳和保护，你可能因为一时的忧虑或其他理由而忽略了这个小孩，现在天主要给你的宽恕是邀请你在未来的日子里有更广的爱德，更能够忘记自己。
神父，我想这的确更能帮助罪人悔改，连我听了都觉得，如果我是去堕胎，我会深切痛悔自己不尊重生命所犯的罪，我会承认自己杀了一条生命，但是我也会相信天主无限的宽恕和爱，而求他宽恕我们。如果一开始神父就告诉我堕胎是杀人，结果可能只造成罪恶感罢了。
是啊，这就是和好圣事的效果，让教友透过神父的态度体验到天主的爱。慈爱的天主在和好圣事中与他相遇，与他和好，而不是再一次判他的罪。有时候会有教友来告诫说，他做了男女超友谊的行为，神父怎么做比较好呢？这个时候不要指责他们是情绪的奴隶，禁不住诱惑，也不要怀疑他们未来的幸福，但是可以告诉他们，这样做表示两个人之间的情感还不够深厚，因为如果两个人非常相爱，当对方有超友谊的要求时，就敢拒绝对方，要求在忍耐中让双方的爱更成长成熟。如果不敢拒绝，可能是双方爱的不够深。
神父，有一个老问题，就是我们会经常犯同样的错，告类似的罪，这时候听告解的神父要怎么劝勉呢？
当听告解的神父面对一个经常重复犯同样的罪而好像没有什么进展的人，神父是不是可以考虑不赦罪呢？在这种情况下，神父应该和教友一起探讨，在面对那些罪时他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做抉择的，是越来越接近天主呢，或是越来越离开天主。
您是说要帮助教友意识到他为什么常常重复犯同样的罪吗？
不错，事实上罪跟人的基本抉择有关系。如果各位没有忘记的话，我们在基本伦理神学第40课在讲基本抉择的时候讲到过，在我们的伦理生活中，基本抉择是对天主的基本态度，也就是跟随他或拒绝他，这个基本抉择平常会影响日常生活中小小决定，借着这些小小的决定，基本抉择会逐渐肯定，或者相反的会开始动摇而有所改变。为这个缘故，今天的伦理神学对于罪的看法和传统的不完全一样，今天比较强调人的自由以及他表现出来的基本抉择。
神父，这是不是说如果一个人经常重复犯同样的罪，久而久之会影响他对天主所做的基本抉择呢？
可能。因此在这里要帮助教友发现他是怎么做抉择的。而要实现基本抉择，必须在抽象的了解问题所在和应该有的新的态度以及具体的实现之间有清楚的认识。因为这三者常有一段距离。也就是说，即使一个人知道自己犯罪的原因，也知道应该有怎么样的态度，可是要具体的付诸行动还是有一段距离，这需要时间来跨越。在帮助教友了解他的态度之后，神父要帮助忏悔者在天主面前问自己要不要改变。这个时候忏悔者应该看出他怎么做基本抉择的，也应该愿意接受基督的帮助。
神父，我想一个人在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困难又必须做抉择的时候，一定会觉得很不安。
在这样的过程中，有时候忏悔者会因为感到自己的无能而有些失望，但这并不是说他没有痛悔，这一点神父应该了解。至于有些人一直不能改过，这可能是心理上的问题，需要心理方面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不要在和好圣室内做心理辅导，可以建议他去找心理辅导的帮助。
神父，假如一个人发现自己犯罪的原因之后，会不会帮助他做真心的定改呢？
肯定会的。但是如果一个人真的定改，就应该避免犯罪的禁忌会。不过对于远机会和近机会的判断要由教友自己决定，神父不应该决定什么是近机会，而是要帮助忏悔者分辨。在自己清楚地意识到对天主做选择的时候，自己可以面对哪些危险，应该避免哪些危险。
神父，我们要怎么知道他对犯罪的远机会近机会的判断是正确的呢？
当忏悔者真心定改的时候，神父应该相信他的判断。但是如果神父清楚地觉得忏悔者在欺骗自己的时候，神父可以问忏悔者说，你在天主面前确实觉得可以这样做吗？
这是说神父的角色是帮助教友更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情况，而不是替他做决定咯。
不错。虽然每一个人都有责任避免犯罪的禁忌会，但是神父不一定马上要求教友离开犯罪的禁忌会，因为马上离开未必是明智的。好，讲了听告解的义务，延期赦罪之后，最后我们要讨论第三个问题，就是如何协助神父举行忏悔圣事。有时候可能因为神父的年纪比较大，不知道有新的礼仪，或者太忙没有时间或机会研究新的礼仪。还有也可能神父忽略了和好圣事的重要性而不加以研究，或者神父知道有新的礼仪，可是担心教友不喜欢，不愿意增加教友的负担，或是神父本身对新的礼仪有排斥感，所以没有使用新的礼仪。这时候身为修士修女教友的人，是不是等神父改变了才开始新的礼仪呢？不是的，我们应该帮助神父学习新的礼仪。
神父，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协助神父呢？
这个要看情形而定了。如果是在本堂服务的人，可以私下和神父交谈，把新的礼仪本介绍给他，请他用新的礼仪方式面对面的举行圣事，一起学习。如果是在神公架办告解，如果神父没有讲什么劝勉的话，可以向神父表示，希望他说些对自己有帮助的话，请求他做些劝勉，或者在告明的时候用祈祷的方式来告明，使告明的行为也构成一篇痛悔经，或者也可以用圣经的话比喻来告自己的罪。还有在接受补赎的时候，可以请求神父给难一点的补赎，自己也可以向神父建议要用什么补赎的方法。除了上面所说的方法外，在本堂服务的修士修女可以向教友解释新的礼仪，也愿意帮助教友学习新的精神。
神父，这样做表示我们要先了解新的礼仪，否则我们怎么能做到上面所说的呢？
是啊，在我们空中神学的课程里，对新的神学思想、新的礼仪都会详细的为大家介绍，让你有学习的机会。对于和好圣事也是一样，这十几课所讲的就是新礼仪中和好圣事的新观念和过程。如果一个人不好向神父建议，在修院中如果很多人向同一位神父办告解，那么可以一起讨论后和神父商量。一般来说，一个人单独找一位神父办告解更好商量，而且只要自己愿意改善，神父常会乐于配合的。